今天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讲到的是陈慕天牧师，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3到12节。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登山宝训的8福的第7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和睦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对我来讲呢，我想到的是这个图像，就是两个非常愤怒的人，彼此在争吵当中，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去调停，他去试着去平息两方的怒气。试着平息两方的怒气，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两边的人都可以冷静下来，不要再争吵，达到一种和谐。弟兄姐妹，中间这个人好不好当？不好当，因为如果两方的人都非常生气的时候，你可能会是在中间要挡子弹的。而且呢，如果你在中间你稍微偏袒某一方，或者是你帮忙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跟对方解释说，对方只是怎样怎样的时候，另外一方就会非常不满，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如果这个人刚好是两边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使人和睦的人好像他是有福的吗？在圣经当中，当耶稣宣告8福的时候，第7福谈到了这个人跟人的关系里头，我乍看之下，我觉得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生命不大吸引人。大家知道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以和为什么贵，没错，以和为贵是出自于哪里？知道的，好，出自于《论语》，太好了，大家都不知道，这样我就可以稍微我有查一下，虽然不一定那么精准哈。《论语》里面原本讲是说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什么？礼节的礼，礼仪的礼，礼法的礼。这个礼呢，就是指像是不管是社会的秩序啊、规范啊、制度啊，我们有一个目的，要就是透过这些礼法规范或者这些条例，能够带来社会的一个和谐，那个是目标哈，那个是目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实际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一个社会里面，如果真的有规矩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什么样程度的和谐？是完全的和谐，还是表面的和谐？我们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大家住在大楼，应该蛮多弟兄姐妹住在社区嘛，你们有没有那个社区的规则？你们电梯里面的门厅可不可以放东西？不行，很多人都不行，对不对？那如果说那个规则他清楚的跟你写说不能摆放鞋柜，那请问可以放鞋子吗？如果他想鞋柜，然后你突然间你有天回家发现对面那一户人家小孩可能跟我们家一样多，就摆满了鞋子，你觉得感觉如何？很不好。后来可能社区都觉得好，我们可以放鞋柜，放一个小鞋柜，然后你非常遵守这规矩，你就放了一个小鞋柜，结果你发现人家的小鞋柜是长这么大，每天回家都看到那个鞋柜，你就觉得以和为贵，以和为贵。我们大概只能做到一种井水不犯河水。在古老的我们的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桌子木桌不是一人一张，是长的一张，对不对？所以我想很多人都会记得，我们在中间男生女生如果坐一张，就会在中间画一条什么，用白线，你的课本不要跑过来，你跑过来我就打你，这样这好像是一种规矩嘛，你不要侵犯到我的范围。那有些小男生就故意调皮，就是想要去弄别人，就是因为这又叫越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很显然，耶稣这边在讲的和睦，跟我们华人所理解的和睦是很不一样的。其实这个词呢，在教会我们不陌生，它叫做 shalom， 希伯来文叫 shalom， 然后希腊文是 eirene。那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平安的意思。这个字呢，真的跟我们理解的平安很不一样。我们中文的平安就是平静安稳嘛，对不对？很直觉。可是呢，在希伯来文，这个和睦或平安，它的意思是 wholeness， 是整全，是完全的，是 intact， 是没有缺少的，没有亏损的。 我这样讲有点抽象哈。我很喜欢玩桌游，所以一个桌游它都会很多零件，如果它掉了一两个零件，我就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就觉得这桌游怎么样不完整了。那我可以心满意足的就是当我找到了那个零件以后它就完整了，我心里头就怎么样就有平安了。好，如果我们是用一个完整的角度，我们的身心财富健康还有我们跟上帝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完整的角度来思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让我们在聆听信息前，我们先再一次的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信徒中所要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愿你引领我们的心，让我们呢可以真知道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好，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章3到12节。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的，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和睦是人终极的渴求。我们从圣经上帝的话让我们看见，其实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上三一的真神和人的关系是没有距离的，人可以在神所造的伊甸园当中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在那里他有使命，他有工作，他有工作的喜乐，他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有上帝。我们对于关系当中的那种满足，其实可以透过在我们成长的家当中去体会，因为家是一个我们跟人相处最密集的地方，也最长久的地方。从幼儿到离家前，其实这家深深的影响了我们整个人对于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信任、安全感、喜乐、忧伤。如果再回到家中，家里的气氛或彼此的关系是可以没有疙瘩，是可以没有障碍，可以彼此接纳、彼此信任、彼此祝福，那是一个何等和睦的美好。但是我们却也很清楚的看见，在创世纪当中的1到11章那边，看到人因着罪不听上帝的话，于是神跟人的关系就陷入了一个破裂的关系，它就不再完整了，它就缺了，就裂了。而在这个破跟裂当中，人最后被逐出了伊甸园，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修复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弄坏过别人的东西哈。我小时候曾经弄坏过我家人的东西，那时候是一个几千块的随身听。那我们家不常出现这种东西。那我很小，然后我没有太多的零用钱，可是我就是手残嘛哈，然后就把家人东西弄坏了。弄坏以后怎么办？还不起，超级的痛苦，被白眼，被骂，被凶，被叫做说什么？就是见到我的家人的时候，我的手足就完全不理我，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也不可能会去修它，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修复这个机器，所以就好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内心里都非常痛苦。刚好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我们家发生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们家呢平常每一天都会有小朋友的哭声，那当然为大大小小事是在委屈啊什么哭。可是那一天呢，突然是我们家的大姐跑过来哭，而且哭得很惨。她就跟我说，那妹妹怎么样，她又踩到了一个什么塑胶的零件，那塑胶零件压在她的小指头上，她觉得她小指头裂掉了。然后她就痛哭，然后姐姐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安慰她，然后我就走到走廊上，我就去看看她坐在墙角的那个妹妹。 我就说你刚刚踩到姐姐的手，你有没有去道歉啊？你猜他怎么回答？一个幼稚园的孩子，他就很大声的跟我说，我已经道歉了。然后呢，下一个状况是什么？他开始爆哭，然后就开始爆哭，然后就说我已经道歉了，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来，各位这边很多理工直男哦，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把别人弄伤的哦，你在那边喊哭，然后在那边哭，然后这件事情合不合理？合理哦，这应该是我家小孩讲的哦。我当下觉得不合理，然后但是我知道他在情绪里，那我常常跟孩子们交手这些互动，我知道我怎么讲他只会哭得更凶，于是我就决定让他冷静一下，我就其实是我受不了，我就到房间把门关起来。然后呢，我就想到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从他的角度去想，弟兄姐妹，那个孩子他已经把姐姐的手弄伤了，请问他有办法去修复姐姐的手吗？没有办法，他完全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在他的人生经验里头，他当下成为那个最孤独、最委屈、最无助，然后甚至可能最焦虑，而且可能最愤怒的那一位。他只能用哭来表达，虽然我觉得很不合理，因为你是弄伤别人，但是他只能用哭去显露出来，他其实是在一个关系被破坏的状态下，他无能为力，他造成了这个完整的关系被破坏了。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破坏这关系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些反应呢。他们羞愧，他们焦躁，自责，发怒，就责，开始归因，说是到底是谁的责任，然后开始嫉妒，然后感觉到委屈，说谎，否认，找理由，发怒，最后就躲藏起来，不敢面对神。而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故事当中，他们甚至会去伤害彼此。当人没有办法去改变已经造成的错误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没有 无能为力去修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其实就是为自己找理由，第一个时间我们就是陷在那个破残缺的生命里头。而我们从圣经上帝的话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错的时候，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会出错，我们亲子的关系会出错，我们跟手足的关系会出错，整个国家跟社会都会出错。而今天的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重复的在面对这个不完整的生命的状态，因为罪的影响持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当我们的生命有缺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一个唯一只有透过上帝可以弥补的那个缺的时候，那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敬拜的神成为我们关系那个美好完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人就开始找东西去补这个洞。我们开始用各样的方式去转移我们的目光，转移我们的焦虑，转移我们的羞愧，转移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去崇拜自由，我们崇拜时间，崇拜财富，崇拜成就，崇拜爱情，崇拜自我，崇拜网络的流量，崇拜我们的儿女，崇拜我们的事业，崇拜我们的收藏，崇拜从人而来的肯定，这些崇拜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但是缺的是神，用的是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那个生命的状态永远不会完整，而这个不会完整的生命就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平静与安稳。诗人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我在教会当中常常听到有一些成人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见证是提到说，他们儿时或者是成长过程中，在家中一直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心中一直渴望可以从父母当中得到对他的肯定。当他得不到从父母的肯定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头是不完整的，那个就好像是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关系。所以对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不再去找，没办法找从父母当中得到言语的肯定，所以我们的父母很多都是会愿意供应很多物质的一切的需要。 于是就开始从同侪当中去寻找肯定，从网络当中寻找肯定，从游戏当中迅速得到大量的肯定，但是这些肯定都没有办法弥补他们心中的那个缺。有些人呢，可能我们从外面看他变得 很正面，很杰出，很优秀，他们很想要证明自己够好，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读书学习自我成长，于是在事业当中不断的打拼，一直到他们的父母离开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试图在证明，向他的父母心中的父母去证明他是有价值的，直到他们认识了耶稣，直到他们认识了神，他们发现原来上帝对我们的爱从来不是透过这些外在的，上帝对世人的爱就是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而唯有在这样的一个满足的关系里头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找错了，原来他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和睦是借着信活在神的话语里，和睦是借着信活在上帝的话语里。在伊甸园，人选择了不听上帝的话，当人离开上帝的话，不是只是说离开了好像是那种心灵鸡汤啊，或者是各样的教导规条啊，那些好像有智慧的话语，不是的，而是离开了那一个生命的源头，那个关系不再完整。当人的生命不再完整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而今天对于上帝的儿女而言，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跟上帝关系的连结。今天大家在这当中，我们听完主日的信息离开以后，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学校，回到了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社区，回到我们每一天固定的生活，然后就开始用另外一个模式开始过生活。我们不大容易去调整这种好像基督徒在教会跟在外面两样的不同的行为模式，因为我们人生40%的习惯塑造了现在的我们。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去做一些微小的调整，我们不会经历到原来上帝的话在教会之外也可以在你的学校、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职场当中，成为像诗人所说的比金金可羡慕，比蜜更甘甜的那样的喜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去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其实就是继续的让我们既有的习惯来塑造我们。但上帝的话邀请我们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当我们尝试要开始做一个长远的慢跑的训练的时候，第一步永远是最困难，出门永远是最困难，当然还有起床也很困难。可是每次我们往前跨一步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意识往前做改变的时候，这就是带来改变的可能。我们若是你渴慕跟神有更美的完整的关系，你的家、你的职场、你的学校，它都可以成为圣所，它都可以成为上帝临在的地方，借着上帝的话对你的心说话，在你的困难的地方，在你软弱的地方，它要成为你生命中完全的满足，那是真实可经历的，那是真实可以去经历的。除此之外，第二点我想和大家分享，和睦是神终极的关怀。如果我们有从读圣经，我们青少年好像过去有在读创世纪，我们从创世纪当中会看见上帝在人犯罪以后，他没有停止进到人当中，他持续的在他所拣选的人当中帮助陪伴，与他所拣选的人同行，他邀请我们跟他同行，而不单是邀请我们跟他的关系可以修复，也更是邀请我们要跟人的关系可以修复。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小例子，我要简单的来讲这个人，我想或许我们有些人认识，有些人如果对在教会不长时间可能还不一定那么熟。他叫做雅各，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生的，他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以扫。当他妈妈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他们这两个孩子就在妈妈肚子里 争吵打架，大家知道那空间有限制，物资有缺乏的时候，那个是很辛苦一件事情。所以他妈妈怀孕过程非常的辛苦，每次孩子们在里面搅动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疼痛，然后觉得好像快死了一样。而就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出来的是以扫，然后就在他的脚上有一只小小的小手抓住了他，啊，就是雅各的手。雅各的名字就是这样取出来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而他不止抓，为什么要抓他哥哥呢？我后来看圣经的故事，你会发现哦，原来他的一生都在抓，跟他的名字一样。他想要抢那个长子的名分。当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他就跟偏比较爱他的妈妈哈，就设了一个计谋，用红豆汤跟那个口渴的哥哥回到家，就说：“你给我那碗红豆汤，那你要这碗红豆汤，那你就把长子的名分跟我交易。”他不是做宝可梦交易，他是做红豆汤跟长子名分交易哈。他交易完了以后呢，不但以此为满足而已。当他爸爸年迈、老眼昏花，要临终前要为孩子祝福的时候，他又跟妈妈联手起来，他就伪装成哥哥，好像比较多毛发一样，然后进到他爸爸那边，然后为他爸爸预备了食物后，要他爸爸为他祝福，为他用长子的名分来祝福。后来以扫回到家中后，他知道这件事，他气爆了，整个就是暴气爆炸了，他就跟雅各完全的决裂。哇，当下雅各知道哥哥这么生气，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逃啊。创世纪二七章四十一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手足关系的破裂，从创世纪开始，该隐杀亚伯之后，再次的在雅各身上出现。但是有点不一样，神与雅各同行。耶和华对雅各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向你所许的都成。其实我们光看雅各的行为，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可取，他骗人，他是骗子。上帝现在还与他同行，上帝到底做什么？他为什么跟一个坏人的陪一个坏人呢？原来上帝要借着雅各让我们去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同行有机会可以翻转那手足的破裂，不用重蹈覆辙那个该隐杀亚伯的状况。而后来呢，雅各的人生，他后来他舅舅拉班那边，他爱上了一个女子拉结，结果他就说，那我为舅舅工作七年。结果那拉班呢，没想到又用欺骗的方式，先把姐姐给了雅各当妻子，就说，那你再多为我工作七年。哇，结果一个骗子雅各竟然也经历被骗的历程。神用那14年的时间深深的管教雅各，在他所跌倒的地方自己成为了当事人，重新去体会那一个被骗的感受。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给他的妻子，给他的孩子，给他丰富的产业，并且给了他勇气回家，回家跟他的哥哥重新修复关系。他来到他哥哥的面前，在那最艰难的日子，神应许与他同行。当他谦卑的跟哥哥认错的时候，他所惧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在我们以为人的关系可能永远就破裂了，神却让我们看见他终极的关怀仍然是和睦，仍然是那个完整，那个关系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经历到最美的一份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今天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词其实是两个希腊文字结合在一起，第一个字就是平安和睦 Eirene， 第二个字是做，做的意思，这个做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也是创造。所以使人和睦的人，如果我们从他的字根去理解，你也可以去想，哦，原来使人和睦的人，他不是只是一个消极的挡住两方的愤怒，他是去创造和睦的人，他是去做成和睦的人。 当人跟神的关系破坏的时候，谁能够去承担人跟神破坏的关系的罪债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欠了一个人钱，你完全还不出来，那大概就是一个有足够钱的人可以为你去还债，对吧？那如果你得罪了一个人，你犯了罪，好，你是一个罪人，你如何去偿还你的永恒的罪债呢？在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解套就是那没有犯罪的耶稣为我们承担那个永恒的罪债，死在十字架上。那如何世上所有的人的罪都能够经历罪得赦免的恩典呢？那只有那被得罪的上帝，那个被得罪的上帝，他不违背自己的公义审判，他自己为罪人承担罪的代价。哥林多后书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和睦是神终极的关怀。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自然神论。他们认为呢，哇，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好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他们相信这么奇妙的世界后面一定有位创造的神。而这位神就像是一个钟表匠，当他创造完那个精密的钟表以后，他就离开了，然后钟表就开始自己在那边运转。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世界的运转去认识到有一位造物主，但是弟兄姐妹，这位主，他们所认识的自然神论的这位神，创造完以后就离开了，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我有点冰冷，跟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耶。你如果从上帝的话，从圣经当中去看我们这位创造主，你会发现他在意世人犯的罪，他在意那个人没办法活在他所造的那个完整无缺的那个关系里面，他走进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走进了我们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个礼拜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七战四胜的总冠军赛第七战，大家都很认真在聚会，所以没有在看比赛，对不对？好，希望是这样。但当中有一个后来获得总冠军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大家知道是谁吗？他是一位日本人，有些喜欢棒球的人，他叫山本游生。后来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输球从来都不是选项，输球从来都不是选项。顶尖的运动员，他们为了要胜利，为了那个清楚的目标，他们付出他们一切的努力和代价，就是要获胜。弟兄姐妹，关系永远的破裂，从来不是这位天父的选项。关系永远的破裂，从来都不是天父永远的选项。这是为什么上帝要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为什么上帝也邀请我们要在我们人际的关系当中，在我们家中当中，甚至是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要让人去经历到这份和睦的恩典。神的话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并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基督是那终极的和睦的创造者，借着他的十字架，让人可以没有惧怕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身体挡下了一切罪的仇恨、罪的审判，他以自己的血与受伤，却不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甚至是祈求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了解。耶稣的受苦成为了人与神 和好和睦的可能。也因此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领受了这份恩典，这份心意，我们是和睦的承载者。我们不是要靠着我们的行为去做到和睦，做成和睦，而是我们是和睦的分享者。我们要把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那个对罪人的连续跟爱，让我们可以去分享，让我们可以有那个安全感，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神所选召，被神所赦免，被神所悦纳，我们要去分享。回应主的和睦不是只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我在过去的周报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5章22节，我特别挑选了一个当代译本，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主耶稣话语的教导。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发怒的要受审判，凡骂弟兄是白痴的要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笨蛋的难逃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前献祭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和你有过节，就该把祭物留在祭坛前，先去和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祭。弟兄姐妹，我们很少在讲台上听到这些词，对不对？我们听摩利拉加我们都 无关痛痒，但我们听到白痴跟笨蛋的时候，我们很有感觉。不仅是弟兄骂弟兄，有时候姐妹骂弟兄，弟兄骂姐妹，哦，这告诉我们是什么？不要骂人。是啊，但是更深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话语有力量，会去破坏那个和睦，那个完整上帝在人之间的关系。每一次当我们真的忍耐不住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是我们的老我，是罪在我们当中做了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消极的去面对我们所带出来的伤害，我们需要去再次的回到主的恩典里面，靠主的恩典祈求主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所做错的事情，而不是挑选我们觉得圣经哪一句话好可以帮助我我才听。如果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盼望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器皿，他流通的管子，我们要了解天父的心意，他终极的关怀是和睦。而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的时候，无论别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会经历从神而来的医治和释放以及喜乐。在雅各书这边也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耶稣不是消极的成为和睦，他是主动的成为了那个和睦者。我们也在这当中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看见神要借着我们去修复关系当中所带来那美好的喜乐。这世界上很多东西越分是越少的，但是回应主所带出来的和睦跟喜乐是越分越多的，是越分越多的。神的话提醒我们，神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职分赐给我们。如果基督徒在这世上领受了这份和好的恩典，我们没有把这个恩典活出去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卡住的，我们可能会继续的在那个不完整的关系当中，破碎的空缺当中，找各样的事物去填补我们自己。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在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有个家庭祭坛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在分享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不小心就讲了一些话，然后这些话呢就刺到了我们比较小的小孩，然后我们那个小孩呢就气扑扑的，眼泪就开始要落下来，然后就躲到房间里去。后来呢，我们就跟那个肇事者哈，他没办法肇逃，他只能在现场，就跟他解释说，哦，你刚刚做了什么事啊，怎样怎样，你要想办法。然后我们的那个比较大的孩子避免让大家知道是谁，他就跑到房间里头，然后就交给我，然后他是肇事者，他就交给我，他就去房间里，然后就开始逗妹妹，然后就听到房间传出来咯咯咯咯，开始叽叽叽的笑笑声，然后最后呢，大孩子就把那个小的从房间背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爸妈，你的心情如何？你们知道那个比孩子考100分还要喜乐跟满足吗？ 在家中你可以看到手足之间的和睦，那个完整的关系，那是何等的满足跟喜乐，比他考100分还要喜乐。对啦，他考100分我还是会很开心，但是真的是更加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他真盼望我们可以在那些破碎的关系当中可以经历到医治。有时候不是我们做到了真正的好像表面上的和谐，而是我们心里头没有亏缺了，我们勇敢地面对了我们的亏欠，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完整，我们继续为那一个还没有办法修复的关系祷告，期待那个完整的那一天。当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到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耶稣说，对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为什么天父会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真的是他的孩子，对不对？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去读接下来马太福音这边讲到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耶稣来他不一定要来，他不是来地上观光的，打卡的，或者是收集什么那个景点的路线的，他来只为一个目的，那是神终极的关怀，要带来人跟上帝之间和睦的关系，要带来人跟人关系破因的罪所破裂和睦的可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必称为神的儿子，这边我们没有看到是谁称使人和睜的人为有福神的儿子。这个在我之前的八福当中有分享过，其实这个被动语态是一个所谓的神圣的被动语态，也就是说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随便称呼上帝的名字，所以被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是谁称他们为神的儿子？是天父。当你体会父的心意，知道那是他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当你回应这个邀请的时候，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做到了什么，你知道天父说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是只是一个关系，它是指你在那个尊贵的位分，你就如同上帝的大使一样，就如同耶稣一样，你要把从天上来的和睦带进到你的家中，带进到你和你手足的当中，带进到那一些不明白上帝恩典的人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一定有力量去面对我们所犯的错，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像我们那个孩子坐在走廊上大哭的说，我已经道歉了，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拿我怎么，你还要我怎么样。他是没有力量去改变他犯错的事实，但是如果在那个场景当中有爸爸或妈妈陪着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面对，那个场景就不再只是一个孩子在那里哭泣，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依靠，他知道有一个人喜悦他去面对他的错误。我们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若是神在我们当中，他就会赐给我们那个力量，他喜悦我们去建立修复那个与人和睦的关系，让别人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到原来破碎的关系有和睦的可能。今天是圣餐主日，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来省思，来祷告。在过去的日子里，或就在今天，或在这个星期，如果你在言语行为上有得罪人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来认罪。若是你是那个被伤害的人，我们也祈求主在此刻也用他的圣灵亲自来安慰你，让你看见在这一个被罪人来辖制的世界里，人是何等的需要救恩，我们何等的软弱，而在这当中我们也何等的辛苦。若主许可，若主给你这样的信心，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 求主怜悯他们，怜悯那些伤害你的人，怜悯那些在过去生命成长过程中你一直放不下，一直觉得有缺憾的，或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手足，或是你的孩子，或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弟兄姐妹、小组长、长老、执事。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向主祷告，因为和睦是神终极的关怀。在主再来的日子，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有神圣洁的宝座与他的同在，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与满足。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放弃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与你的和睦，你竟愿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谢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什么是爱，你教导我们什么是怜悯，你教导我们什么是满足，你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你，并且在你里面知道唯有你是我们一生的满足与盼望。我们就将一切的感谢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